好，请我们看翻开手边的圣经。今天我们要来读加拉太书第四章的一到七节。加拉太书第四章一到七节。好，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请。
我说那承受产业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是我们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也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然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母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
好，谢谢。如果我们有打工的经验，我们就会知道说，如果我们工作做得不好的话呢，谁会生气呢？老板，出钱的那个人会生气。如果你又在做不好，老板已经纠正你，你又在做不好的话呢，那么会怎么样呢？可能你就会被被老板炒了，对不对？但如果呢，你是老板的儿子呢？
没事。
那你就不太会被炒了，对不对？你还是可以赖在那边赖下去的。我们在过去我们读过《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浪子的比喻，在这个故事中当中，那个浪子，那个小儿子，老爸没死，可是他硬要跟老爸要他的那份财产，然后跑得远远的去过吃喝玩乐玩乐享受的人生，对不对？直到有一天，我们说坐吃山空嘛，如果一个人不工作，然后只是花钱，再多的钱他都可以花掉，对不对？有一种最快花钱的方式就是怎么样呢？
赌。
对，你就到 casino 去，去赌博啊，一下子你再多的钱都可能一夜之间全部输光。所以当人把钱花光了，当这个小儿子把钱花光了，然后他的朋友就怎么样呢？离开他，把他抛弃了。哎，某某某，我以前不是常常招待你好酒好肉的吗？我现在有困难了，能不能帮我借给我一点钱？
哦，不用了，
我现在手头也很紧，你还是找别人吧。啊，找来找去都没有人要帮他，只好怎么样？只好很羞羞愧愧的再回去求他老爸收容他，对不对？啊，老爸，不要把我当做是你的儿子，当我是一个你的雇用的工人吧，对。那通常有慈悲怜悯的爸爸还是会收留这个儿子，还是这就是奴仆跟儿子的不同，奴仆跟儿子的不同。仆人做的要死要活，替这个主人卖力的工作，尽力的工作，帮主人赚了很多钱，或者帮主人种了很多出产粮食什么的什么的，可是最终那些都不是他的，都是主人的。那个不长进的儿子才是什么继承老爸的财产，继承老爸遗产的那个人，那个是什么？那个是后世，他是产业的继承人。 所以我们今天刚刚读过那个那段经文，就是在讲这两个的分别。我们不是在钻牛角尖说啊，为什么这个产业一定要给这个不好的儿子啊？这个仆人，这个奴隶啊，忠心耿耿，为什么不分给他一点啊？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只是讨论这个经文，只是在讲一个原则，就是身份的问题。一个是你是奴仆，一个是你是继承产业的这个儿子。那做仆人的一个特色，就是他一直要活在一个恐惧当中，恐怕他做不好，主人不要他了。可是儿子不会，儿子不会，儿子还是会留在家里面。保罗在这个整卷的加拉太书里面，那我们就看到他，其实如果我们从第一章开始读到最后一章的时候，保罗一再提醒我们的读者，什么呢？要因着我们是神儿子的这个名分，还有我们跟神和好的这一件事情上面，我们要特别的关注，特别的关注。所以你掌握了这个重点，你就知道说，你从第一章读到最后一章，保罗一再重复的强调，各位弟兄姐妹，你有儿子的名分，你是一个儿子，你不是一个奴仆，而且你已经跟神和好。那这个呢，就是保罗所要讲的福音。那这个重点我们也要来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些神学的概念，在这个关系当中，神所做的一切事情，神的儿子的名分是怎么来的？你怎么会得到神儿子的名分？姐妹不要说啊，我不是儿子啊，我是女的。其实圣经里面都是儿子啊、弟兄啊，都没有讲到女儿啊、姐妹啊，那其实是一样的。其实是一样的话，就是我为什么得到神儿女的身份？
这应该从约翰福音三章那个
是怎么样呢？怎么得来的？
相信
耶稣啊、哦，相信耶稣啊。我们知道是相信耶稣，跟你自己的努力有没有关系？
没有。
真的没有吗？真的吗？肯定吗？当我们说我们要信这位耶稣神的儿子的时候，我们需要信心吗？
信心当然要。
信心当然要。所以跟这有关系吗？跟你自己有关系吗？
有。
我们明天再谈。有很多人说哈，我对宗教没有兴趣啊，听说传什么宗教，对宗教没有兴趣，但是呢我喜欢耶稣。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
有。
我信耶稣就好了，不要跟我谈什么宗教，我爱耶稣就好了，不要谈什么宗教。请问这两个有什么分别？这两个有什么分别？宗教跟耶稣。
那你信的是有没有照神的话做事吗？你光是嘴巴信而已，如果没有去遵循神的话的话，那嘴巴
好。
那你信了就遵循就对了。
弟兄姐妹，我们要以潘师傅为榜样，他都很积极的回答问题。宗教跟信耶稣的分别，我们在加拉太书看到，宗教成为一个负面的东西，有没有？其实宗教都应该是正面的嘛，是不是？当我们说信仰一个宗教，人家问你你信什么宗教，你怎么回答？你怎么回答？我是基督徒，对不对？我信耶稣的，我是基督徒，或者说我是 信仰基督教，有没有问题？反正一般人可以了解你 在信什么嘛，对不对？没有问题，一般人可以了解。那可是 有人听到宗教这个名词很反感的时候，你就知道有一些东西不对劲。
基督教传承不对的、不正确的宗教，所以
让你不信。嗯对。你不用答太快啊，不然我没好讲。宗教为什么会变成负面的东西？因为他们一听到宗教就想到有很多的限制，不能抽烟，不能喝酒，不能打架，不能玩女人，不能够赌博，不能够这个，不能够那个。礼拜天要。礼拜天一定要来教堂聚会，然后周天还要参加什么什么什么团契啊，什么什么等等的。那有些人听到宗教这个，就是很多的限制，有没有？很多的限制。哎呦，我才不要去！哎呦，我才不要信，因为我不能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本来我喜欢的东西，喜欢的娱乐，你说不行；本来我喜欢的习惯，你说不行。那我就不去了，对不对？然后宗教给人家很多的捆绑的感觉，宗教给人家很多负面的感觉。那加拉太书，我们读加拉太书的时候，保罗师父在反映出当时的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好像遇到这些的问题。其实加拉太书整卷书的主题其实很简单，就是讲到耶稣救赎我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罪需要被救赎，那透过耶稣基督用他自己舍弃自己生命的方式来为我们除掉这个罪，最终的目的要我们脱离这个罪恶邪恶的时代。好，这就是加拉太书整卷的主题。既然耶稣基督已经照那个上帝天父上帝的旨意已经救赎了我们脱离这个邪恶的世代，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在神所设立的救赎之外添加任何外加的东西。好比说在圣经里面叫我们看到说，哦，你们信耶稣还不够，你们还需要守割礼，你们还需要守安息日，你们不能吃猪肉啊，你们不能吃大虾螃蟹这些不洁净的食物，你们不能够吃猪血，你们不能吃不熟的牛排，不完全熟的牛排，因为有血。这就是当时候的非犹太的基督徒所要面对的一些很坚持，那些希腊人，就是说非犹太人，他们信了耶稣，他们还需要照他们犹太人的规定来去守这些。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这些犹太人认为，我们从几千年以来都是上帝的选民，都是上帝拣选我们这个民族啊！原来如此，原来什么问题呢？原来是这些犹太人觉得你们这些非犹太人这么容易就成为神的选民，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情？我们这个民族奋斗了几千年，好不容易有今天的位置，你们就这样轻轻松松就进来神的家里面，那我们过去守的要死要活的律法你们都不用守，哪有这种道理呢？哪有这种这么容易的事情呢？我们听到耶稣讲一个比喻，说有一个主人，有一个葡萄园的主人请工人来摘他的葡萄，然后有跟他讲好的价钱，你只要从早上九点，比如说早上九点做到下午五点， 你就可以拿到这样这么多的工资。好，那些人被主人邀请的工人就进去工作，工作一天到五点下班，然后就拿到约定的工资，一毛都不多，一毛都不少。这古人主人很公平，是不是？主人就是很守信用，对不对？该拿的你就拿。可是呢，四点下午四点的时候，突然有一些人出现了，他说我们要做工，啊，主人说你们进来做工，然后只做了一个小时，然后五点照样下班，只工作一小时，主人给他一样多的钱。啊，那些早上就来工作的人，哎，真是不公平啊！主人啊，你不公平！我们做了那么多小时，领了那么多钱，可是这些人快要下班的时候才进来，领了同样的钱，你们觉得公平吗？从人的角度来，真不公平！我早知道我四点才来，或者是我四点五十九分才进来。这个是讲什么？是讲这个道理。犹太人他们几千年来都守着神的律法，希望就是能够得到神的喜悦、神的接纳、神的救恩。可是这些非犹太人迟到了好几千年，对不对？然后就这样轻轻松松的进来，我也得到救恩啊，我也进了天国啊。所以他们很不服气，哪有这么容易的事？一定要守割礼啊！跟我们一样，我们受的苦你们也要受，我们守的律法你们要守。所以你们知道，犹太人到目前为止，到今天为止，那些最近前的犹太人，他们今天仍然守安息日。安息日就是星期五晚这个太阳下山的那一刻开始算，太阳落下去的那个时刻开始算，到星期六太阳下山之前，太阳消失在地平线之前，这一段时间就是安息日。安息日怎么样呢？安息日不可以生火煮饭。那今天这些犹太人总要吃饭怎么办呢？如果是冬天的话，吃冷饭吗？
去餐馆。
去餐馆啊！不过那天安息日，餐馆不开门。餐馆不开门。有些有钱人简单嘛，我就请人来家里煮啊，但不能请犹太人，说犹太人说我安息日我不做事，他请阿拉伯人来做啊。对，你说去餐馆的话，你就去吃 dinner 啊，那不是犹太人开的啊，是阿拉伯人开的，可以的。但是有些穷人怎么办呢？吃不起餐馆，也请不起人来，请不起工人来做饭。所以呢，那个他们的火要一直留着，不能够熄灭。
这
不叫生火了，他已经有火了啊，已经有火。所以呢，他们不能够，如果他们要看电视怎么办呢？看电视怎么办呢？你只要打开开关了，都算是做工，都算是做工，这是违反律法的，不可以。所以如果要看电视呢，你必须在太阳下山之前把电视打开，开了就不要关，然后一直等到安息日结束，把它关掉。你会觉得莫名其妙，对不对？可是他们就是这样子的解释，说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我们来看出埃及记二十章，请大家翻开出埃及记第二十章。 出埃及记第二十章，这里讲到什么？十诫，对不对？犹太人遵守的律法的根本就是十诫啊。第一条什么？除了耶和华神以外，你们不可以拜别的神。那第二个呢？你不可以雕刻偶像啊，即使你信的是耶和华，也不可以雕刻偶像。啊，所以有人就批评说啊，天主教十字架上挂了一个耶稣，对不对？就是雕刻偶像啊，基督教就没有啊，没有耶稣挂在上面。然后呢？啊，不可妄称耶和华神的名。第四是什么？啊，当守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第七天你要休息。所以犹太人到现在为止，他们都遵守安息日的规定。基督徒守不守安息日呢？
守。
怎么守？哪一天？星期天。星期天你不可以工作，对不对？你知道犹太人守安息日守到一个地步，就是安息日不可以走超过一定的距离，超过了你就是做工。所以呢，他们的犹太的会堂都在他们可以走路行走的那个范围之内，会有一个会堂。所以你到这个会堂聚会，你就不可以到别的，因为一定超过那个距离，你就违反了安息日，做工嘛，啊，做工。我有一次去伦敦，伦敦也不少犹太人，然后安息日的时候，你就看到他们就是盛装哈，就戴着帽子，穿着长袍，然后都是走路的，没有人开车，没有人开车的，开车是做工啊，都是走路。走路去附近的会堂去聚会，好，这是安息日。啊，你看到还有呢？孝敬父母，还有呢？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一切他所有的。所以我们看到十诫的开头的一个第一个字是什么呢？不，不，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什么不可以？不可以。从第一条开始，不可以，你们不可以有别神，对不对？所以，如果学过希伯来文，就是 lo 开始 ，lo 就是不的意思 ，lo 什么什么的 ，lo 什么什么的，所有的都是不可以。所以我们看到旧约律法的精神是什么？告诉你什么是不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这个对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是不是很像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宗教？宗教就是很多的限制，对不对？听到的时候不可以打瞌睡啊，不，限制啊。礼拜天不可以不来聚会啊，你就听到不啊，那个就是一个限制啊，不，那这就是你要成为基督徒一定要守割礼。如果你不守割礼的话，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就是那个圣经给我们呈现的那个，很多人要把很多的重担加在新一批的非犹太人的基督徒身上。所以保罗再一次强调，你不可以用自己的努力来讨神的喜悦，你不可以用你自己的努力来得到救恩，不管你用什么方式。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都不至灭亡，得到永生。这个就是白白的恩典， 你不能够做什么，你不能做，你是被动的。神要主动的给你恩典，你是被动的接受，神主动给你恩典。所以加拉太地区出现了一个异端，就是告诉你说，你除了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之外还不够，还不能够得救，你还必须行割礼，你还必须守安息日，你还必须守十诫的等等等等规条。所以犹太人不吃猪肉，对不对？如果你跟犹太人吃饭，你吃猪肉怎么样？犹太人当然没有那么小气了。如果你跟伊斯兰教徒一起吃饭，你在他面前很猪脚。可能他就可以跟你拼命了哈，说你不尊敬他，不尊重他。如果我们成为基督徒，为了进天国叫你不吃猪脚，你会怎觉得怎么样？我不信了嘛，对不对？我不要，我不要信了。有没有喜欢吃海鲜的？不是很多啊、哦，举手没关系啊，这又不犯罪，对不对？大部分的海鲜，对不对？大部分好吃的海鲜，在犹太人看为是不洁净，不洁净，不洁净，不能吃，不能吃。那些都有高胆固醇，不健康，不洁净。如果有一个人告诉你说你要信耶稣，但是你不可以，就以后从此以后不可能吃海鲜，你要不要信？这个不是福音嘛，对不对？这不是福音，因为福音是白白，没有任何的条件，就是说没有任何外，除了耶稣为你牺牲之外，没有任何外加的条件，外加的条件，这是保罗所强调的。你不可以靠着你自己的努力来得到神的喜悦，来得到神的接纳。对，犹太人是这样，犹太人我要守安息日，为什么要守安息日？因为要讨神的喜悦。犹太人不吃猪肉，不吃不洁净的食物，为什么？因为要讨神的喜悦，神都不可以吃这些不洁净的东西，所以我不吃。然后犹太人说，我们要守割礼，因为这样子我们就有一个神立约选民的一个记号。这个很妙啊！大家知道什么是割礼吗？有人不知道，对不对？割礼就是犹太人他只有男生了，男孩子出生的第八天要把那个包皮割掉，这是割礼。割礼的意思就是从亚伯拉罕来的，就是说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立约有一个记号，有一个记号，实质的记号就是守割礼。所以犹太人从那个时候开始，世世代代都守割礼，从亚伯拉罕开始。还有哪一个民族守割礼？还有哪一个民族守割礼？对，其实不是民族啦，是另外一个字，另外一个亚，他们认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另外一个后代，就是以实玛利，就是亚伯拉罕小老婆的儿子的后代，他们也守割礼，因为他们认为我们的祖先也是亚伯拉罕，所以我们也守割礼。可是他们好像是十二岁守割礼，十二岁就是比较大了，所以他们十二岁守割礼，被动那个手术的时候，那些小孩都痛得哇哇叫， 因为很痛，即使你打 麻药、啊、麻药那个麻药退了之后还是很痛，因为刚那个针打麻药打的时候就很痛，然后割完之后呢麻药退了之后更痛。上帝吩咐以色列人出生第八天行割礼，第八天是怎么样？出血最少，然后最不痛的时候，所以犹太人守割礼是很好，很 OK 的，很 OK 的，他们对他们来说很 OK 的，不像那些伊斯兰教徒守割礼都啊哇哇叫，很痛。守割礼就是犹太人身份的记号，身份的记号就是他们是神的选民。为什么是神的选民？因为我有守割礼，就是外显的一个记号。从某种意义来说，这就是维持他们民族性的一个记号。所以犹太人几千年来亡国了 好多年，可是呢这些律法，他们守着神的律法，就把他们牢牢的系在一起。所以他们即使从罗马军队把这个开进耶路撒冷，把圣殿毁了，然后把这些犹太人分散在世界各地一千多年，将近两千年的时间，他们仍然维持他们民族的独特性，这是 很奇妙的事情，对不对？啊，这是他们一直维持他们是神的选民的这个身份。所以你怪不得这些犹太人啊都非常看重这个。你看，好比说，犹太最有名的科学家是谁呢？爱因斯坦。还有一个在德跟爱因斯坦一样同样在德国出生的音乐家叫什么名字？孟德尔松。啊，他们都是在德国出生，但他们都是犹太人，他们都是很优秀的。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很多得诺贝尔奖的很多里面都是犹太人，对不对？所以神特别拣选这个民族也是有原因的，也是有原因的。但是保罗说，这些不能够成为一个人信福音的枷锁、限制跟捆绑。福音就是很简单的，你相信耶稣基督，他救你，你就得着永生，不需要额外的添加其他的东西，这就是恩典。那么我们就来想，如果旧约都是律法，是吗？有旧约有没有恩典？在哪里？旧约的恩典在哪里？好，到处都留是吗？恩典多还是律法多？旧约是恩典多还是律法多？真的吗？来，我们来翻开生命记啊，不要生命记，我们先看约书亚，约书亚记第八章三十三节。约书亚，找得到吗？大家很少看旧约吗？约书亚记第八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请大家一起念。 知道发生什么事吗？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攻取了爱城，然后叫他们以色列人一半对着基利心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宣读摩西的律法。为什么要这样做？对，因为是摩西吩咐的。在哪里呢？摩西什么时候吩咐？在生命记11章26到29节。好，我念给你们听。看啊，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有没有？这是恩典。你如果遵着耶和华律法，就必蒙福，对不对？这是恩典，对不对？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就必受祸。好，这个听起来是律法，对不对？及至耶和华你们的神领你们进入要去得为业的那地，你们就要将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利心山上，将咒诅的话陈明在以巴路山上。哦，为什么？基利心山跟以巴路山，基利心山代表祝福，以巴路山代表咒诅，为什么？你知道？因为如果你看过基利心山的照片，就知道基利心山是草木茂盛的一座山。如果你看到以巴路山的照片，就知道是光秃秃、没有任何的植物的地，一座山。如果你们遵守神的律法，就要像基利心山。草木茂盛。如果你们不遵守神的律法，就像以巴路山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这两座山刚好遥遥相对，所以他叫他们站在一半对着这座山，一半对着那座山。所以你要看到神的安排是非常奇妙的。马克思说，宗教是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其实他讲的不是负面的，其实他讲说宗教能够让人安分守己，不会作乱，是不是？本来想要犯罪的，有宗教，宗教说不能够做坏事，安分守己，从某一个方面来说是好的。当然马克思认为宗教是迷信的，可是他也不能够否定宗教是有让人安分守己的作用，对不对？否则的话，今天共产党会把所有宗教全部禁绝，不会说啊、哦、还有三字教会啊、哦、不会说还有佛教，还有他政府认可的这些宗教啊、哦、伊斯兰教也有等等，对不对？因为一定有它的作用。我们知道基督徒被神拯救，被称为义，就是你不再受到神的审判了。那个耶稣再来的时候，你就不会受到这个审判了。但是我们在这之前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呢？有人说哈，你们听对不对？有人说，我们这样子就白白的称义，这样这件事太容易了嘛，那就叫我们没有任何动力要去过圣洁的生活。反正我已经有天堂的门票了，天堂的入场券。 那就我就快快乐乐等着我有一天，有一天怎么寿终正寝，是就是我们就是我们意思就是我们活到我们该活的年纪，然后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进入天堂。啊，我们活到80岁、90岁，然后没有生什么重病，然后就这样很平安的就进入天堂。有人就觉得这样子不太对劲了。我们应该对我们的救恩还是要有一点点怀疑，然后这个怀疑呢，就给我们一个动力，给我们一个动力去追求我们的信仰，这样子好不好？
嗯，
好，好不好？你怀疑你得救吗？你怀疑你得救吗？那些人就告诉你说，你应该有一点点的怀疑，哪怕只是一点点，因为这样呢，让你有动力去过追求圣洁的生活。那我们上天堂，因为有付出这个努力，所以啊，我们就有这个追求圣洁生活的一个动力。我们觉得这个说法好不好？
不好。
为什么不好？因为他给你动力呀，啊，我们现在很怀疑说，哎呀，我可能还不完全得救。哦，是哦，那我应该要好好的读圣经哦，我应该好好的去每天读经、灵修、祷告，我应该每个礼拜都要很认真的来教会做礼拜，我要每个礼拜很认真的参加团契的聚会，参加查经的聚会，参加生活营，参加什么灵会，这样子好不好？好不好？为什么不好？应该很好，我说的这些好处都有了，是。
应该是好的吧？
应该是好的。啊，让我们去结圣灵果子。可是有人说不好，为什么不好？
什么破口？
嗯？什么破口？
就是
有
疫情
称
义吗？
嗯？有疫情称义吗？我没有听。
疫情称义有破口。
什么样的破口？啊，对了，保罗说，你得到救恩不是靠你的努力，然后我们过圣洁生活，更不是能够单凭我们单方面的努力。所以，明天我会再讲这个东西呢，就是你对你的救恩如果有一点点怀疑，或是有怀疑，听起来好像说我可以更加的让我警醒，然后去追求信仰，听起来好像不错，这个方法好像不错。对不起哦，这个不是圣经讲，这个、不是神讲，这个是人自己的方法啊，人自己的方法。要骗你们这些无知的信徒，知道吗？你以为我对上帝、我对神的救恩有一点点的怀疑就好吗？可是如果我对神的救恩没有怀疑，难道就会阻止我的追求吗？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难道我没有任何怀疑，我就不会去追求过圣洁的生活吗？不会，至少我不会嘛，至少很多人不会嘛，对不对？因为当我们感念我没有做什么，上帝就白白将这个救恩赐给我们的时候，难道不能够激励我们奋发向上吗？我一定让我们觉得说啊，这个救恩太宝贵了，因为我没有付出任何努力，我没有付出任何代价，然后我就得到，所以 最贵的东西就是你花钱都买不到的东西。如果你能够了解这个道理的话，你就会感恩，因为感恩，因为感谢上帝赐给我的救恩，所以你就继续去追求，努力的去追求，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对不对？是应该是这样才对。不是人家恐吓你说哦，你可能不得救哦，你赶快回去好好读圣经了啊。不是这样，不对，这个不安的啊，这个是就是不对的啊。我们再看一段经文哦，以西结书36:25-28。以西结书36:25-28。找到吗？以西结书36:25-28。以西结书36:25-28。好，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好吧？以西结书36:25-28。好，请，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除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又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循我的典章。你们必须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你看旧约里面都是恩典，旧约里面都是恩典，哪有律法？旧约里面都是恩典。好，新约都是恩典，没有律法吗？
有。
在哪里？新约的律法在哪里？我来看以弗所书5:5，好吗？以弗所书5:5。刚刚我们念到的加拉太书4，对不对？刚刚我们念到加拉太书4，对不对？第一节有讲到那承受产业的，然后第七节有讲到后嗣。那其实原文是同一个字啊，原文里面同一个字。那新约有两处经文啊，我这边举两处经文啊，不止这两次啊，有两处经文，我举个例子啊，以弗所书5:5，产业承受产业的后嗣，然后跟基业是字根是同样一个啊。以弗所书5:5，我们一起念。因为你们确实知道，
无论是一半是无悔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的生活里都是愚笨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
好，我念一下新译本的翻译啊。你们从这节经文里面看不出什么是基业啊，什么是产业啊，我念新译本的。因为你们确实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污秽的或贪心的，贪心就是拜偶像，都得不到在基督和神国里的基业。 和合本没有比较看不出来啊。那这个这段经文里面是有基业的啊，贪心就跟拜偶像是一样的，就是贪心是指什么？贪心是指什么？贪财，对不对？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跟产业跟神的基业有关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6:9-10，哥林多前书6:9-10。可以找到吗？哥林多前书6:9-10，我们一起来读，请。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心难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好，你们注意到承受这两个字啊，这也是基业啊，或者是神的产业，看得出来吗？承受这两个字哈，这段经文你讲到说，这也是保罗的教导，说如果我们犯罪不悔改，还是不能够进神的国。有没有这段经文讲到的是跟我们的生死相关的？跟我们的生死相关的，如果你有犯这些，然后你没有悔改，你不能够承受神的国，你不能够进入神的国。这些有什么呢？好比说婚姻以外的性关系啦，贪心和拜偶像的啦，同性恋啦，偷的啦，抢的啦，醉酒的啊，羞辱人的啦，这些行为通通都要悔改，通通都要悔改。神的恩典绝对够用，能够胜过人的软弱，这就是神的启示，圣经讲的启示。所以新约里面有没有律法？有，这不就是律法吗？可是神赐给我们的是一个比旧约要求更高的律法，那个是基督的律法。所以不要以为旧约只有律法没有恩典，不要以为新约都是恩典没有律法。可是新约耶稣来是叫我们能够把律法行出来，而且基督的要求更层次更高，是叫我们就像以西结书的，叫我们从心灵里面来遵守，不是只是单单从外面来行割礼，或者守安息日，或者是守这些食物的条例，然后就能够讨神的喜悦。上帝说这些东西不能够讨神的喜悦，那个只不过是在耶稣，就是神启示的那个救恩的前半段，就是那个小孩子的时候，必须要用这个规条告诉他们来遵守。可是他们长大以后，他们要承受这个产业的时候，他们就要用更高的要求、更高的原则来怎么样？来回应神的救恩呢？了解吗？所以如果我们还停留在旧约的阶段，那就是我们还是做奴仆的心态。因为奴仆呢，那个小孩子小的时候跟奴仆一样，都要被管的，小孩子一定要管他，对不对？不然他无法无天的造反。因为父母说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啊，因为小孩子不懂嘛，什么都拿来吃，什么都看到什么东西就抓到嘴里面尝一尝，对不对？看到什么东西就拿到嘴里吃，你如果不告诉他这个不能吃啊，他就吃下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坏了啊，坏了。连做妈妈都很紧张，对不对？ 他小的时候刚刚会爬，然后什么东西都抓来往嘴杯 嘴巴里面塞，你一定要告诉他不可以啊，不可以，十戒就出来了，对不对？十戒就是这么出来的嘛，因为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十戒就出来了。可是他长大之后呢， 他不需要这十戒了，因为他已经有更高的层次，他早就知道这个不能吃了，那他需要遵循的是更高层次的律法。可是这些都是恩典，为了叫我们能够承受神的国。好，时间已经过了，我们就在这里结束，我们明天可以继续，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到神你在旧约在新约都赐给我们恩典，赐给我们不同的律法，但是这些都是叫我们回应你的救恩，叫我们能够有这个能力，你赐给我们的信心跟心灵，赐给我们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能够行出你的旨意的一个动力。求主帮助我们更加爱你，更加活出你的样式，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